很高兴很快的这一次很快的又来到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分享信息。其实在夏天希望快过去了，还剩下一两个月，在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在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美国的大学新的学年即将开始。最近听到而且看到很多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我总是会不禁会想到在二十几年前我自己来到三角地区这个地方求学的情景。现在年纪比较大，很多事情都会很快就忘记，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太记得，但是二十几年前1986年八月十六号晚上11:30 RDU 机场走出来的情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家人朋友环境，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一群完全陌生的人，更是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将来，心中总是会有很多的不安。但是仔细想想看，这对我们来到美国求学的这些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人生当中难得的一个契机。这个机会呢，让我们能够回顾思想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我们也盼望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重新思想，重新衡量，而且能够看清楚到底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人生所要走的道路是什么。那今天早上我也盼望往这方面去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分享信息。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虽然过去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家庭里长大，我们借着不同的机会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到三角地区，来到 Durham， 有机会能够在 CCMC 这样一个神的家庭里面，神的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一起成为神你的兄弟主家里面的兄弟姐妹，能够在这边跟许多的朋友一起相聚。我们在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也盼望能够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一起来敬拜你。但是我们也盼望主，你借着摩西在3500年前所写的这篇祷告，今天早上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我们来思想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物，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不会白白浪费，我们盼望所过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求你的圣灵今天早上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离开我们的家人，离开我们的朋友，离开我们的家乡，来到美国，到底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来到美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名词，大家很熟悉，叫做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不知道大家你的美国梦是什么。当然对大多数的留学生，像对我一样，来到美国总是想要追求知识，总是追求学位，从小父母亲就跟我们讲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你就是好好专心读书。我们中国人常有一句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千钟丽，将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起居，甚至我们的家庭，这些不要管，大家只要好好的努力读书，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小学上中学再说，中学考上高中再说，高中考上大学再说，大学好好去准备托福GRE，一到美国读研究所再说。但是我知道最近有些人拿到研究所的硕士博士学位，我们会想说然后呢，接下来然后呢，没有错，我们来到美国总是从知识学位的追求开始，我们有了知识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拿到我们的学位，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份工作，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身份能够安定下来，如果可以留在美国，不能回去国内，不管到哪里希望我们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收入，有一些积蓄，能够积攒我们的财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展我们的抱负，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各行各业，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成就，我们希望能够步步高升，不只有 position， 我们希望有我们的 position， 我们步步高升，能够留一些名声总是好的，能够多发表一些 paper 总是好的。我们也盼望在这当中能够成立我们的家庭，我们有 possession， 有 position，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 pleasure， 放假的时候能够去好好度假。这是我们大部分来美国所追求的。我们不知道从几何时，有些人写了一个方程式，就是把这些东西加起来等于幸福的人生。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方程式是不是正确。我们不管是读化学、读数学，我们读各行各业，我们有一个假设提出来，我们总是要做一些实验，去看看这样子的假设是不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人生当中，对于这个幸福的方程式，我们很少去想说它是不是正确。我们就是英文说 go ahead， jump ahead， 我们去努力，因为我们深信只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其实呢，在圣经当中，在旧约有一个国王，他叫所罗门王，他有一个地位呢，是超过今天我们在座所有每一个人的。他非常非常有智慧，他充满了才识，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财富，从小就继他的父亲做以色列的君王，他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所以他去做实验，大家去看他所写的传道书，他真的去做实验。但是大家猜，他把这些东西加起来等于幸福的人生吗？没有。他发现这些东西加起来，在传道书第一章他说等于什么？等于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好像在捕风一样。捕风这个中文字不太能够明白，去看他的英文翻译叫做 chasing the wind。 在座有没有人去追过风？我们到野外去看到风在吹，我们去追风 chasing the wind。 其实这些事情加起来是不是真等于幸福的人生呢？另一方面，一体有它的两面，我们想要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把我所有的积蓄，不好意思说不只是我的所有的积蓄，还把我父母亲所有的积蓄都带来美国。第一个学期没有奖学金，学费一付出去什么都没了，这才第一学期而已。我还是读的美国公立学校 NC State University， 我知道像在 Duke 这个地方，它的学费更是贵。我们不只需要缴学费，我们要缴保险费，我们有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花用要去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金钱没有了，我们的时间完全摆在追求这些事物上面。时间说的是好听，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不只是时间，还是我们的青春也没有了。当我回想我20岁、30岁这些年纪在哪里呢？在研究室里面，在学校里面。而且我们的劳力，我们的劳力，我们拥有这些年轻的劳力花在什么事情上面？一样花在这些事情上面。劳力另外还有一个代名词叫做我们的健康。很多的时候忙到一个程度，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的疾病。那时候最困扰着我就是胃溃疡。我去 IBM 工作第一个月就胃出血，很多人听我讲过。我们有劳力付出，我们在健康上没有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每天所想的都是我们的学业，都是我们的工作，都是想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的精神心思意念没有了。最后呢，我们的情感，我们很多的时候忽略说，其实我们人是有情感的。我们不是去爱人就去爱事物，我们的情感到哪里去了呢？都到这些事情上面去了。情感有另外一句不同的名词叫做关系。关系，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小孩，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许多亲近的人，甚至跟我们的同学同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他跟他们的关系，因着想要追求这些事物也没有了。我们 都看到想要追求的东西，很少去看到说在追求的过程我们所要付出的这些代价。而且真的是得到了这些东西，假设说我们真的是得到了，但是我们会满足吗？我们可以借着这些事物让我们心里头感到满足吗？我们知道台湾的首富前几年过世，王永庆先生，他一生非常传奇的一生，到了80岁90岁他还是没有退休。他最后是来美国视察业务的时候死在一个 business trip。 我们是不是也会成为那样子？我们的终其一生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我们有了还想要再有，有了还想要再有，我们心中不满足，我们没有喜乐。快乐或是有，快乐是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我们顺利很快乐，不顺利不快乐，健康很快乐，不健康不快乐，我们找到工作很快乐，失去工作不快乐。但是有没有一种喜乐，不是因着 happening 才有的 happiness， 而是因为心中有一种喜乐，不管外在如何不会改变的呢？我们发现我们很少有心中的这种喜乐，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平安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翻译方法， peace 我们的内心叫做平安，我们跟人之间叫做和平，人跟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我们常常没有和平， no peace。 当然我们当中也没有爱，我们爱钱财爱地位，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爱没有了。所以即使得到这些，所罗门王他在那边做实验，他说这些事物加起来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生，而是一个虚空的虚空。我们人常常冲冲冲一直往前冲，等到我们回过头来发现我们前面有的是什么呢？我们忙忙碌碌来到人生的终点，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人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呢？今天刚刚领事的弟兄曾经读了这么一段的经文，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我们其中所经夸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很多跟我熟悉的人都听过说我在大学时代我的外号叫做忧郁王子，我是非常非常忧郁的一个人。那时我非常忧郁，所以我对人生的看法也是充满了忧郁悲观。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字句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被摩西他所写的这个诗篇所吸引。虽然那时候年纪轻轻才10几20岁，但是我想到70岁80岁其中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这篇诗篇是谁写的呢？是摩西。摩西他可不像我只是外号称为王子，他是真正的王子，他是埃及的王子。他虽然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圣经当中曾经描述他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大家想想看，埃及是文明的古国，跟我们中国一样，但是埃及今天也有一个非常令人骄傲的，今天还在，就像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埃及有很多的金字塔。金字塔非常非常的神秘，非常非常的奥妙，很多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他不知道怎么样设计，不知道怎么样建造的。今天还是这世界上很多的谜，但是那是3500多年前埃及人的知识学识。这位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写这样一个忧郁的诗呢？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希望用一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叫做有智慧的人生。因为当我后来好好仔细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发现说这个诗篇不只是一个忧郁的诗，而是一篇指引我们如何有一个智慧人生的一个祷告词。如果我们看到诗篇90篇一开始他写一个小字，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这是他的祷告词。 所以今天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有智慧的人生，希望能够借着摩西写的诗篇90篇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当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目的地当然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目的地，我们就会开始去专注说我们怎么去呢， How to get there， 我们怎么去。但是其实在问怎么去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在哪里。今天 GPS 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想去哪里呢，我们只要输入我们的目的地，它就会告诉我们怎么走。但是今天 GPS 最重要的功能其实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大家猜 GPS 代表的是什么？ Global 什么 Positioning System。如果大家熟悉它的话，它需要有很多的卫星在地球四个环绕的地球，它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能是知道我们在哪里。如果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它没有办法跟我们说我们到哪里去。如果大家有机会从这边开车到纽约去，经过的 Washington DC 快要到 Baltimore 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海底隧道，大家那个 GPS 跟着走，走到海底隧道，忽然发现没有了，信号没有了。如果没有信号，我们知道往哪里去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知道往哪里去，如何去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摩西在诗篇90篇一开始的描述，先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人自己，先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看看他一开始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当我们人类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有人说3000年、5000年、10000年，我们回顾这一代一代的来，一代一代的走，到底我们每一个个人在这个历史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们发现非常非常的渺小，不要说在人类历史当中，在宇宙当中更是如此。那什么是宇宙呢？我们中国古人说上下左右谓之宇，古今往来谓之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宇宙就是空间跟时间。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是何等的渺小。今天我们在计算宇宙的大小，不是用公里，都是用什么？光年这个名词。所谓光年，就是以光的速度行走一年的距离，这就是光年。我们不要看太远，我们看看我们地球跟太阳所存在的这个银河系。这个银河系有多大呢？照科学家他们统计，有1000多亿，不是1000多万，是1000多亿颗的星星。英文说 hundred billion， 有这么多的星星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它是由数千个星团跟星云所组成的盘状恒星的系统，它的厚度从最厚的地方听说有12000光年，到最旁边窄的地方大概3000光年，平均我们就说6000光年好了。这是它的窄的部分，但是它横跨宇宙呢有10万光年，10万光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字到底多大？我还记得2008年我们中国办奥运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开幕典礼的时候，他们真的叫2008个人出来在那边表演。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到说，哇，2008，我们每次今年2013年我们都很简单的就看过去了，但是2008是那么多的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10万人是多少人？10万人，这是10万光年。 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看，如果今天晚上大家看看抬头仰望满天的星空，大家有没有想过，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星空，它的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还没有出生，而且今天这个时候发出来的光呢，我们这一辈子永远看不到，因为我们只不过是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种族、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包括我们现在科学在文明，在二十一世纪，只要有人的聚集，就有神的观念、神的概念。我们常会问说，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有没有一个造物主？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呢？大爆炸产生的呢？还是有一位造物主？假设有一位造物主，假设有一位神，他是超乎宇宙，就是所谓超乎时间、超乎空间之外，时间空间都是他造的。如果是有比起这位亘古到永远的神，我们的人实在是何等何等的渺小，我们人的一生是何等何等的短暂。我们不只是短暂，我们短暂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终点。每一次我来到我们教会，或是我去我们教会 RCCC 的时候，常会开车经过一些美国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一些美国教会旁边都有一些墓碑。我这个人很无聊，有些时候没有事，有时间我常会停下来看看墓碑上面写什么。这些人一个人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我们说历史就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 his story。这个不是，当然应该也有 her story， 不是只有 his story。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男男女女，我们都有我们的故事，但是我们的故事都有一个终点。这边摩西写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我们人，我们都不愿意去想到死亡的问题。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世界都美好，我们常会说 We are too young to think about death。 等到中年，我们非常非常忙碌，你跟他讲死亡，他说 No no no， We are too busy to think about death。 但是等到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有时间了，要不要来想想死亡的问题，要不要留下遗书？ No no no， We are too afraidto think about death。 我们都不愿意去想死亡的问题，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世上有很多的事情都很难说得准，但是只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究都难免要面对我们的死亡。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归于尘土。在圣经当中说，我们是尘土造的，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们中国人也会说黄土一赔。在这里摩西是很诗情画意的来描述我们的人生，好像水流，好像睡梦，好像花草，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匆匆而过，他们都有一个结局，都有一个终点。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人生如梦。我们为什么会说人生如梦呢？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常常像梦一般的精彩，只不过呢，有些时候是美梦 sweet dream， 但是有些时候是 nightmare， 噩梦。而且人生如梦，跟梦一样，我没有办法控制。在昨天晚上睡觉前，我一直希望能够做一个好梦，但是我们能不能控制说我今天晚上要做好梦还是噩梦？没有办法。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人生如梦，很快就过去了，睡一觉醒过来就没有了，而且非常非常虚幻，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在了。今天我们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像梦幻一样什么都没有？因着死亡的限制，我们的生命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短暂。但是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不只是短暂，它还非常的黑暗。 在这个地方谈到说，我们因神你的怒气而消灭，因神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为什么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呢？因为在人生当中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事，我们虽然懊悔，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最喜欢 computer 上面的一个 command 叫做 undo。 我们做错了没关系， undo， 而且我们还可以 multiple step undo。 很可惜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没有办法 undo。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学识才识居高位的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曾经晚上来找过耶稣。他们在谈话的当中，尼哥底母说，我怎么样能够重新来过一次，重生一次，能够从母腹再出生吗？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生很多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新来过，但是我们人生没有办法安度，因为没有办法安度，我们充满的叹息，我们只能深深的叹息。我们会叹息是因人的罪，因着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犯的罪，因着别人所犯的错误，所犯的罪，我们会因为我们所犯的过错受苦，我们更是常常因着我们周遭人的罪来受苦。所以我们有许多的叹息。因着我们的罪呢，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有神，因为若是有神，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就需要面对罪的问题。就像这边讲到说，如果有一位神，我们来到他面前，他会把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摆在他面光之中。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罪，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神。但是很奇怪的，刚刚讲到，不管是过去现在，不管是任何文化国家种族，他们都相信有神，但是大部分的宗教他们对神都是带着一个恐惧的心，他们都有献祭的仪式。就像我们中国北京的天坛，我们都要杀牛杀羊，我们台湾杀猪，我们都要献祭，我们都要牺牲，因为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神，我们是活在神震怒之下。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基督徒一天到晚讲罪的问题，他们会很不服气说，我又没有犯罪，我又没有罪。是的，我们没有罪的。我相信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我们在法律面前都是没有罪的，顶多可能只是超速被开个罚单。在台湾或是在国内要去法院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在美国你只要 stop sign 没有停，我们就要上法院去。但是只要跟法官承认一下错误， bargain 一下，我们就大概没有罪就会回来。我们大多数的人在法律上都是没有罪的，但是法律上的罪是用什么来定夺呢？是用证据来定夺。如果大家超速或是 stop sign 没有停，到了法院那一天警察没有来，大家知道我们不用付任何罚款，我们可以走的。即使犯了再大的罪，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已经忘记了，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football player， 人家说他杀了他的妻子，经过四季大审判，最后他无罪释放。他真的有没有杀了他的妻子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法律面前他是没有罪的，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法律上的罪是以证据来定夺，但是我们人知道除了法律上的罪，我们还有一种罪呢，是我们人心里面的罪，叫做道德上的罪。道德上的罪是以我们的人的良心来定夺。我们常常不喜欢别人说我们是罪人，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有没有人说我从来没有罪恶感过？我从来没有。我相信很少人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说我活这么老从来没有罪恶感过。但是罪恶感是从哪里来呢？很多人都会说从良心来， 从良心来。罪恶感真的是从良心来吗？其实我觉得不是。良心其实是一种凉气，是一种温度计。有些人的良心呢，有些时候会失常。我们小时候偷妈妈的钱，刚第一次偷紧张的要死，吓得要死，哎，后来没事，然后就再偷再偷，偷到后来脸不红心不跳。撒谎也是一样，到了美国有所谓的 serial killer， 杀第一个的时候很害怕，杀多了他不没有感觉。我们中国人说良心被狗吃掉，良心是会失常的。你良心没有指控我们，并不表示我们没有罪。罪恶感不是从良心来，罪恶感是从罪来，罪恶感是从罪来。但是除了法律上的罪、良心上的罪、道德上的罪，还有一种，如果有一位造物主，如果有一位神，在他眼中什么是罪？这是我们人很在乎的。其实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其实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感受得到的，我们知道在神眼中是有罪，不是以证据，不是以良心，甚至不是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定夺。神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耶稣曾经说，你看到一个人，你不要杀他，你恨他，有没有罪？有。你看到一个女孩子，你没有跟她，甚至没有跟她讲话，但是你动了邪念，有没有罪？有。并不只是我们行为行出来才有罪，这是神的标准，不是法律上，不是道德上，是在神眼中的罪。这边讲到说，神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神面光之中。我们的人隐恶的罪，别人看不见，别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不会很舒服，但是在美国或是在日本、台湾，好像都有一个节目叫做 Hidden Camera。当然，他是要让人家笑一笑，就是说当事者不知道，但是我们偷偷的把它拍下来，然后看他会怎么样子反应。但是假设说现在有人把我们过去三天从早到晚我们在做什么，通通拍下来了，然后说我们一起来看，然后说还会有字幕哦，字幕秀什么？秀你在想的事情。如果大家要一起来看，大家会不会看？拜托，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但是别人看不到，神都看见，神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会惧怕死亡。我们面对死亡会有两种害怕，第一种害怕是害怕没有神，如果没有神，我们死后到哪里去？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子结束？但是另外一种惧怕是害怕有神。我们在死亡之前会看到我们一生所做的这些在我们的眼前像 flashlight 跑过去。如果有神，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神？难怪我们常常是活在我们叹息之中。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大家认得吗？叫做林青霞。我相信不只是台湾，国内香港很多人都听过她，知道她。在她的演艺生涯当中呢，她演过刚刚好恰恰好100部电影。这个照片是在2009年台湾的一个作家龙应台，他邀请林青霞到台湾去做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之后，龙应台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在你演过的100部电影当中，哪一部是最难演的？林青霞想了一想，他说，最难演的是真实生活当中的自己。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常会跟他们出主意说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最难演的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不只是短暂，还很黑暗，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不只是短暂，不只是黑暗，还非常的劳苦。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谁晓得你愤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人生下来要面对什么呢？中国人说生，然后呢老，然后呢病，然后死。难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旁边周围围在那边都在笑，只有 baby 在哭。因为生是很值得我们笑的，但是 baby 知道接下来就是老、病跟死。我们发现人的一生非常短暂，非常黑暗，但也充满了劳苦愁烦。当然我们人都很想要活得很久很久，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希望能够长寿百岁，甚至皇帝都希望人家称他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好好来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活命百岁，我们更可以活到万岁，那是一种祝福吗？其实不一定是一种祝福。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就知道，如果我们人身体的老化疾病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一直活着，一直老，一直生病，却走不掉，大家觉得是一种祝福吗？如果我们的劳苦愁烦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长寿不一定是祝福。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结了婚两个人，生了 baby 三个人，然后我们很多的小孩等到孙子出来了，大家想想看，一直活下去哦，你不只是为自己烦恼，为你的另外一半烦恼，为你的小孩子烦恼，孙子出来他们长大为他们烦恼，他们有没有工作，他们结婚如何，他们生了什么病，就曾孙出来了，曾曾孙出来了，我们的烦恼是越来越多。劳苦愁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长寿不一定是祝福。如果天灾人祸没有得到解决，美国人说 No news is good news。如果天灾人祸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长寿不一定是一种祝福。总归的来说，如果人的私欲罪性没有得到解决，其实我们的长寿不一定是祝福。我们在诗篇九十篇看到的是现在的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短暂黑暗劳苦的人生。但是这个诗篇最重要的呢，不是让我们看到现在的自己，看到现在自己的境况，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一条指引，一条出路。我跟大家分享说我是一个忧郁王子，但是现在其实很少人会感觉到我很忧郁，感谢神我找到这位神。在这个诗篇那时候，我常常看到这个地方就停了不看了，忘记这个诗篇更重要，最重要是接下来的部分，这个部分才是真的摩西他的祈祷，他的祷告。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他在这个地方跟神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看到我们人生当中，若是我们不相信有神，若是我们人离开神，我们剩下的不过是一个短暂黑暗劳苦，是一个虚空的人生。但是摩西不只相信有神，他更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向他祈求，盼望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从神来的智慧。他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大家相信有神吗？其实好好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在罗马书这边讲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可以叫人无可推诿。当我们看到这宇宙万物的奥妙伟大美好，我们常常称它是大自然，但是这些真的是自然而有的吗？最近我一直很想邀请一些人到我们家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家来的话，最自然的时候就表示最乱的时候，如果是你们到我们家来，发现一切事情井然有序，洁净美观，那绝对是有人整理过的。我们今天看到电视，我们看到电灯，我们看到电灯就知道有爱迪生这个人。我们看到飞机，我们很 proud of 我们北卡的那个 tag license tag 上面讲到 first flight， 我们知道有莱特兄弟。我们今天如果看到 iPhone iPad， 虽然这个人已经走了，但是我们知道有 Steve Jobs 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物品，我们都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有它发明设计 制造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看到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万物，浩瀚的宇宙，我们却很自然的说这些是自然有的。不要说这个浩瀚的宇宙，我们往小的地方看，我们很多看不到的中子、电子、原子、质子，他们在那边按照一些定律在那边运行，我们也称它是大自然。我们相信这些是自然而然来的。我们想想我们人精密的人体，我们所谓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内分泌系统，今天在座有很多人比我还是专家。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的这些不同的系统各自分开作业，但是又一起来支持我们人生命各样生活当中的各样的活动？但是我们却是愿意选择相信这是自然而然、自然而来、碰巧而来的吗？有人做一个比喻说，如果今天你把一个手表全部肢解开，上百个、上千个零件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你去摇摇摇摇个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也摇不出一个手表来。因为手表是有人发明、有人设计、有人制造。摩西相信有这么一位造物主，非常有智慧的造物主，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说，我们人如果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相信有神，而且相信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愿意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摩西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呢？是求智慧。因为他相信唯有万物的造物主才知道所有万物的意义、目的跟价值。就像今天发明、设计、制造每一件事物的人才知道一件事物真正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呢？这就是智慧。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常会追求许多的事物。我自己在 IBM 是 IT Architect Information Architect System 的 IT Architect。 我们在追求资讯，我们在学校追求 knowledge 知识、学识，我们盼望能够有观察力、分析很多很多 intelligence 这些智能。我们在很多的大学，我们可以学很多这方面的专业。但是发现很有趣的，不管是美国，在全世界任何大学当中，很少有教授会开一门课来谈智慧。 Wisdom， 智慧。什么是智慧？其实我用一个方式来说，智慧就是我们看三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件就是道德观。你会说，哎呀，现在还谈道德观？二十一世纪了还谈什么道德观？我记得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台湾来人都知道，叫做公民与道德。我们那个是平常不是很重要的一门课，我们重要的都是我们要升学考试的课，公民与道德。所以每次要考试的时候呢，老师在前面监考，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书拿起来抄。那老师在看不过去就说，哎，不要忘记这门课考什么，我们考公民，道德呢不考。今天我们人哪有在讲道德？但是道德是什么？其实道德很简单，就是我们对一切事物是非善恶的看法， Right, wrong, good and evil。 我们对每一件事情是非善恶的看法。我们打开新闻，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是对的，有人觉得是错的，有人觉得这是好的，有人觉得这是不好的。不要说在社会当中、学校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是非善恶的标准。美国人常说我们要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我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 what is right thing to do。 我们不知道 what is right thing to do。 其实这是因为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那个分别是非善恶果之后，今天人我们不再是以神的标准分别是非善恶，我们是靠我们自己在分别是非善恶。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到这位神的面前，向他祈求他的智慧，帮助我们用神的是非善恶来看这世上的一切事物？智慧是我们有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我们对所有的事物轻重权衡优先顺序利害得失的看法。我们常常看到一样东西说值不值得 worthy or not， 如果没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最糟糕的是当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圣经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我们周遭每一件事情他们的价值如何，我们可以看得准吗？我们盼望能够向神来求智慧，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们在人生当中总是会有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候会 pop up， 会出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的生意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们会浪费了我们的一生。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怎么能够有智慧，怎么能够有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呢？只有从我们的神，从我们的造物主。箴言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这位创造主，有智慧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任何事情他的是非善恶，他的轻重缓急，他的价值，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位神？如果我们愿意，这是圣经的应许，他说我们如果中间有缺少智慧的，我们可以向他求。我们的神不会斥责我们，他不会跟我们说我不告诉你，不会，只要我们跟他求，主必赐给我们智慧。当我们在人生当中不知道是非善恶，不知道如何选择，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意义目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摩西一样愿意来向神求智慧？但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相信神，但是我们一看到神就想到我们的罪。在旧约以赛亚看到神显现，他说祸灾我面亡， I am trouble。 在新约耶稣祝福彼得打到很多的鱼，彼得没有开心，他第一句话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神因着我们的罪，所以摩西在这边祷告说，耶和华，我们要等你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神在这边祈求神的懊悔，神的救赎。我们即使相信有神，但是我们有罪的神，我们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神的面前呢？我们人怎么样去面对罪的问题，常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眼不见为净。在美国现代的心理学当中，当有些人有罪恶感，他为了解决他们罪恶感的问题，就说你没有问题，你没有罪，那是你父母亲的错，是你周围人的错，这是这个社会人的错，你不用感到难过。这是最标准的眼不见为净，我们不去思想罪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另外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说得通吗？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人的 wishful thinking。 这几个月很多人看到美国的新闻， Ohio 有一个男子，他绑架了三位十几岁的 teenager 女孩子，囚禁了十年。我刚开始真的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新闻，最近他 go through a trial。 假设说他在法官面前，他跟法官说，法官我知道我错了，法官说很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you're free to go。大家知道美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 riot， 会有暴动。我们连有一些是不是有罪看不清楚的审判无罪都要暴动的，更何况这种清楚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真的是可以吗？在人的 system 都没有办法，更何况是神。所以我们人当然也会想到说，那就是将功赎罪。我忘记了玉芬的生日，她也都不做声，几天后想起来不得了，哇，赶快去买花买礼物。我们人都知道要将功赎罪，我们很多的宗教也是存着这样的想法，劝人要做好事积阴德。但是实际想想看，今天如果有机会我救了一个人，是不是说我杀了十个人就没有罪呢？如果今天在法院法官面前，法官说你判说你有罪，你杀了一个人，他说哦不，我以前做医生，我救过十个人，是不是我们就没有罪呢？我们知道将功赎罪还是不行的， 我们做了许多的善行，还是不能够抵消我们所犯的罪。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今天你买了一部新车，你梦寐以求的 dream car 买回来了，就有一个先生来，他说：中信大哥，你能不能把你的新车借我开？陷入长考。后来说好吧，你拿去开，就开出去没有几个小时他就回来了，车子没有回来，人回来了，我车子呢撞毁了，全部毁掉了。什么是眼不见为净？就是他回来说：嘿，钥匙在这里，谢谢你，那就走了。这就是眼不见为净。车子坏了，但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个学生可能好一点点，他回来跟你说：非常抱歉，我把你的车子撞坏了。我自己想一想看，说呀，他刚来也开不习惯，我也决定原谅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起来非常美好。问题是车子还是不在啊，我要开车，我没有车啊。同一个人他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再借我车？车子不在啊。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车子还是没有。如果这个学生回来还你的钥匙的时候，他说：对不起，车子撞坏了，但是我回去煮了一道很好吃的菜来给你吃，而且以后呢，你的鸭窝你不用做，我来帮你除草。我觉得哎，不错，还有一点点良心，我接受了。但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车子在不在？车子还是不在。我需要用车，有没有车？我还是没有车。眼不见为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将功赎罪，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车子还是不在。神的方式是什么？神怎么样来成就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神的公义就是有人犯罪就要有人受罚，神的慈爱呢，就是当人犯了罪，他说我来替他受罚。所以基本上是我自己再付同样的钱去买同样的一部车，我自己来付代价，车子才会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神却借着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不只是在耶稣受死之后所写的，其实在700多年前以赛亚书就这么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代替我们来成就他的公义跟慈爱。所以今天神盼望的不是我们自己去赎回，我们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他只要求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摩西在3500年前他说：我们要等到几时呢？等了1500年，其实是2000年前神就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靠着他的血白白的称义，我们可以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他所摩西所祷告的神的愤怒，借着神儿子的死可以免去，我们可以得与神和好。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而且当我们开始走这个新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当中，他的慈爱会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摩西祷告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是的，借着神的创造，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上头来的。我们今天看到各样的食物很好吃，花香鸟语非常悦耳，我们这些美丽的景色，这些都是神的创造，他给予 好人给予歹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他的创造给予我们。从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是牺牲救赎，无私的爱是牺牲的爱。罗马书说为义人死是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像是向我们显明的。所以不只是借着创造，不只是借着救赎，其实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神都非常关爱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待产的妈妈，他们去照 ultrasound 的那个 image， 哎，虽然丑丑的，我们还是觉得看得津津有味啊。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些科技还没有来以前，大卫在他写的诗篇说，我还未成形的体质，神的眼早已看见。从我们还没有出生，神就在看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最奇妙的地方。有这世上有千千万万亿亿的人，我们好像那么的渺小，但是每一个个体神却那么的看重，他爱我们，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他就看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任何事情他都在意。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是知道，以前我总觉得说我有多少头发神无所不知，他知道，但是他数过。数过跟知道有什么不同？英文就说他 care， 就像妈妈知道小孩子他长了几根牙齿，但是他总是还要数数看。就像你给一个小孩子几颗糖果，他虽然没有吃，他不断的数，他看在不在，他 care。 神他在乎我们的头发。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像我一样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就开始在乎我们头发的数量，但是神他也 care。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掉了那么多头发，洗完 take one shower 看到地上一滩头发，就说神你又再数一次了。他 care。而且呢，有一天我们到新天新地，到永恒的天家。以前我想说没有眼泪，不是，不是没有眼泪，是神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这三段经文都讲到神的动作，他看见，他数过，他擦去。如果这是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有这样关怀顾念永不改变的爱，神用这样子的爱在爱我们。所以摩西讲到一生一世，是的，大卫也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但是不止一生一世，而是这位永恒的神他也把永恒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信心给予我们，不只除去我们的罪。耶稣不只是为我们受死，他更为我们复活。今天我们有这永恒的生命，耶和华永恒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神是亘古到永远，他对我们的爱也是亘古到永远。刚刚谈到喜乐，摩西的最后一个祷告词也谈到喜乐，但是在这个地方谈的喜乐跟刚刚不一样。他刚刚讲到说我们有神的慈爱，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但是这段经文讲到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受苦的日子跟遭难的年岁怎么能够跟喜乐连在一起呢？怎么能够跟欢呼喜乐连在一起呢？我们看到这边的喜乐是一个更深一种境界的喜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世上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一帆风顺一切顺利，我们也会遭受许多的患难，我们还是会受苦。但是我们在这些患难困苦挑战难处当中，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爱我们的神他还是在掌权，他还是在作王？如果我们相信，那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经过他所允许的。如果他没有允许，刚刚讲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连头发都不会掉了，更何况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经过他允许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是经过他允许，他为什么会允许？他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清楚，我们不会明白，但是我们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如果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一定有他的安排，有他的美意。即使我们周围的人攻击我们，要害我们，即使撒旦魔鬼要害我们，但是只要是神允许的，一定有他美好的安排，一定有神他借着这些事情，他有他的意义跟目的。最近我有机会再重新看创世纪最后面那段约瑟的故事，我每每感动的就是约瑟最后跟他哥哥说的这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今天没有时间重复约瑟的故事，很多人读过，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情，患难困苦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只要是神允许它发生，我们后来看到原来神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意义，他有他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只在顺境当中能够有喜乐，我们在逆境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有盼望，还是能够有喜乐。这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不只相信有神的存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智慧，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也借着信相信什么？相信神不改变的慈爱。我们相信的话，我们会有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是的，没有神的人生是短暂的，是黑暗的，是劳苦的，但是有神的人生，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神会把我们的罪恶除去，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再是徒然的，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不再是虚空的。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在这边祈求神的智慧、神的救赎、神的慈爱、神的喜乐，这3500年前所求的，感谢神，神已经给我们了。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应允他的摩西的祷告，已经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相信神，相信神的救恩，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过一个充满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喜乐的人生？我们不知道在这世上我们会存留多少时间，所以我们盼望不断地像有摩西这样子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是当我们愿意用神的智慧的心去相信他、去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带领，是有他满足的喜乐，是有永恒永远的快乐福乐。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再一次来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还不认识你，当我们还与你为敌，不愿意相信你的时候，我们人的一生真的是短暂，真的是黑暗，真的是劳苦，真的是充满叹息。但是摩西在这90篇所祷告的，你已经应允我们了，你答应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你不只是创造宇宙爱我们的神，你救赎我们的神，你更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引领我们。你有赐给我们不改变的爱，让我们一生一世一直到永远都有主你的平安、喜乐跟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在座可能有一些朋友们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相信你，求主你真是吸引他们，求主真是打开他们心门，让他们也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在这边已经是神儿女的，也盼望我们不断地借着摩西的祷告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要往哪里去。盼望不要跟随这世上的人去追求这世上所追求的，而是能够靠神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